各位听众，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最近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天津法庭被判刑4年零6个月，作为709一案中首批遭到关押最后受到审判的维权人士，王全章获刑再次引发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方人士的担忧。近年来，中国的人权议题始终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1月底，全球数十个人权组织发表联署公开信，谴责中国人权状况恶劣，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对中国人权现状的看法。天琪女士您好。1月28日，中国又一名维权律师王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4年半监禁。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一个重罪，北京如何界定此一重罪？目前独立中文笔会的一些会员受到羁押，他们会否也将遭遇相同的命运？
的确，颠覆国家政权是一个重罪，一般多在5年以上，甚至于也可以超过10年，像刘晓波、秦永敏都是10年以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因言获罪的人，他们都被控这样的罪名。当然近几年来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比如说扰乱公共秩序了，或者是阻碍交通了等等。王全章的案子呢，国际非常的瞩目，他的妻子李文竹非常受到外媒的关注。王全章还没有被判之前几天，李文竹在北京还跟很多西方的外交官和媒体的人见面。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12月访华的时候也都接见了李文竹，所以王全章这个案子事实上是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瞩目。其实呢，我们原先还很担心他既然被安上这个罪名的话，判刑可能会很重，但是毕竟这个罪名实在是强行的安在他的头上，怎么样也无法自圆其说，所以这一次他就判了4年半。我不是说这个是判轻了，当然根本他一天都不应该被判，但是王全章已经关起来关了3年多了，将近3年半的时间了，现在判了4年半的话，我相信他还需要坐1年。至于独立中文笔会呢，我们目前有11名会员在狱中，好些人都被冠上类似的罪名，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泄露国家机密之罪，这些都是会被判非常重的刑，而有一些人已经年纪很大，而且体弱多病，他们是不是能够活着出来都是个问题。
最近1年多时间来，西方媒体不断披露新疆再教育营的情况，报道了所谓再教育营的规模以及涉及的上百万人数，对此中国方面予以批驳。针对两种大相径庭的说辞，如何才能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故意混淆视听的。新疆的再教育营这一件事情，它的规模太大，使得全世界的媒体都去关注它，因为在我们这种和平时期，怎么可以把将近100万人另外一个族裔维吾尔族人关进去呢？维吾尔人大概有1100万左右，100万的话就是将近他们的10%，把一个地方的10%的人口关到这种所谓的再教育营，实在是说不过去的。西方的媒体和政治家也都不被允许到实地去探访，即使是少数的几个去了，也只能去看几个模范营和管理所，没有办法获得全部的信息和印象。所以呢，外媒的报道都是说是有100万人被关起来，但是中国方面开始都不做什么反应，像这些比较权威性的西方的媒体啊，《纽约时报》啊，什么《华盛顿邮报》啊，像你们法国的《Le Monde》这个《世界报》，还有德国的这些大报都是这么说的。最近中国突然官方放话说，这个都是不对的，你们的这个数据都是错误的。而且他们现在也允许西方人去参观， 并且拿出了一些比较详实的一些数据来证明西方的报道是不对的，就来证明西方的媒体是喜欢炒新闻、制造假新闻。本来呢，美国的川普总统喜欢用这个词 fake news， 就是假新闻。现在呢，中国反过来，他自己本来是专门喜欢说谎骗人的这种中国的官方，也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就是说西方的媒体是制造假新闻的。这种做法真的是非常可笑的。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透露真相，那你就大大方方的让外面的媒体去采访和参观，那么什么谣言都能够制止，那别人就不会报道这种错误的信息。你自己不让人家去看，人家报道你又不说，然后过了一阵以后就突然就站出来说你们报道的都是错误的，这个完全是他们特用的一种手法。那么前不久德国政府的人权专员 Frau Kofler 科弗勒女士到访中国，她要求到新疆去看一下，结果呢他们让她去了西藏，没有让她去新疆。西藏的情况虽然恶劣，但是西藏当然是没有在教育营的。反正总结的来说，中共政府就是善于利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他们这种方法骗骗小孩子是可以，真的是不能够转移西方对他们的报道和对他们的谴责。
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您一直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听说最近您与德国两名外交高官进行了会面，能不能大概的介绍一下您提出的诉求？
好的。近期我到德国的外交部去跟专门负责中国这一块的，可以说是外交官也可以说是政府官员，谈了一些问题。我这次去主要是我非常担心在12月份被当局逮捕的四川秋雨教会的一个长老，他的名字是王怡，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从媒体上看到了这个消息。王怡呢也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也曾经是我们的理事，他以及秋雨教会的将近100多个教友都被拘捕了，这件事情让人非常的担心。而且现在传出来王怡又被套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那么我们刚刚上面已经谈到了，凡是被加上这样的罪名都会重判的。所以我这次去虽然跟德国官方有很多的议题，但是王怡被捕还有中国的地下教会被打压的事情是我们会谈的重点。另外还有一个会友也是我们现在的理事何德普先生，他自己曾经坐过8年的牢，现在放出来已经好多年，他跟他的儿子分别了16年。他的儿子从小就是由于父亲在牢里面的关系受到很多的歧视和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后来就到美国去了。现在他们父子分离16年，而何德普被边控不能够离开中国，不能去探视他的儿子，他非常的伤心。因为12月底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准备好了，机票也买好了，去美国的签证也有了，但是最后国安的人员跟他说你不可以离境，所以他很伤心。这个事情我也跟德国方面提到了。另外我当然也跟他们说我们笔会还有11名会员在监狱里面啊，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心。另外的话还有我们一些会员经常受到监控，一个月就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被监控，也不能够随意的出门活动。还有就是我们会员中间有一些人，像姚文田先生，他已经70多岁了，他的身体很不好，他是香港的一个出版人，现在被关在广州那边。还有秦永敏、李碧峰等等，这些人的情况都非常的不乐观，常年被关在牢里面，身体都很不好。还有一个人当然就是桂明海，瑞典籍的香港出版人，他的情况不明。还有女性作家，比如说刘艳丽，大概最近要受到审判，这些事情都让我非常的担心。我除了跟他们谈这些情况之外呢，当然跟他们有一些交流，我了解到德国政府是非常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德国政府一直保持低调，因为他们保持低调呢就更便于漩涡出力和营救，他们不像美国那么高调。 但是德国政府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像刘霞就是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年的德方的努力，最后终于能够于去年七月份来到德国，这就是一个例子。
针对中国的人权等政治议题，美国当局似乎比较愿意倾听专家们的见解，但是德国政府在这方面似乎做的比较少，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德国政府在中国人权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很低调，而且他们表面上好像他们不太听取这种中国专家的意见。应该这样说，就是美国政府他们历来都是比较不拘一格的吸取各种各样的专家人才，在中国问题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在美国中国专家常常给政府出谋划策，而德国政府是比较保守的，他们一切都是按规矩办事。另外一方面呢，德国的学术传统是这样的，主张纯学术，就是说一个学者不要受到外界社会和政治的干扰，他们应该好好做学问。所以呢，早期的所谓的汉学多半是一些德国人呢，他就喜欢在故纸堆中去研究那些什么明代的官吏制度了。但是最近这30年来，这种情况还是改变了，有一些汉学出身的中国专家都成为大报的驻外记者，专门报道中国的新闻，并且写分析性的文章，也著书立论。我很想提到一位目前最红的记者，他是原来南德意志报驻北京的记者，他的名字叫 Kai Strittmatter， 他写的这些关于中国的报道都非常引人注意。他最近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叫做 Die Neue Erfindung der Diktatur， 翻成中文就是独裁体制的新面貌，副标题是建立数据化监控的中国对我们是个挑战。这本书分析了中国最新的一些发展，包括大数据的引进，还有中国政府利用大数据进行全面的监控，对整个的社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而这种监控事实上对西方也是一种威胁，我们看到世界各个国家对华为都非常的警惕。我刚才提到驻京记者 Kai Strittmatter 他写的这本书引起德国政坛很大的关注，他们都认为这一本书对于他们在对华的一些决策方面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呢，也有一些汉学出身的学者进入智库，他们对于德国的政治家也经常的出谋献策。不过呢，还是有不少的汉学的学子们到现在还是跟不上时代，他们还搞不清楚中国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身上还带着这种从传统遗留下来的毛病。不过两种情况都有，有非常聪明的人，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目前的情况，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研究传统的东西。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